提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第五章，对不起，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哈，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好不好？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再有点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亲自的把更丰盛的属灵的生命，主啊，放在我们里边，主啊，让我们满心知道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用你的恩典，用你的慈爱来充满这个教会，主啊，我们也求你用你自己的大能，主啊，来帮助我们，主啊，用你丰盛的生命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真认识你，更多的来啊活在你的里边，主啊，求你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里边，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上个星期去这个徐正义牧师的教会哈，有点分享，他们有个感恩节的这个福音主日，这个请了很多的人，看到他们好像弟兄姐妹也蛮齐心的哈，感谢主，这个徐牧师也是我们教会的结出来的果子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求主给我一颗感恩的心哈。首先我想为大家讲，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边，或者是在我们人生里边，我们活得越久，你会发现我们实在是非常非常需要神的恩典。特别是做基督徒，我觉得越走一步，在属灵的道路上追求，或者是在属灵的生命里边要学习得胜，学习成圣，或者在服侍主的道路里边，常常你会觉得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恩典。甚至在婚姻里边，或者是在教导小孩子里边，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能力，也需要主的恩典来把我们托住，所以我们才能够更加能够合神的心意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那么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是想到这个感恩节的来历哈。那我稍微的讲一下感恩节的来历。在1620年的时候呢，当时在欧洲有这个宗教的一个逼迫。我们大家都知道，在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国开始整个的改教的运动。那么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慢慢的发现到神的心意，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有很多的地方是罗马的天主教已经走偏的地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边，他是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一个人。那敏感到一个程度呢，就是他犯一点点的罪，他都觉得很难过。那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对罪没有这样的敏感，对不对？我们犯一点罪，我们觉得没有太多的问题哈。我们像我通常是对吃很敏感哈，对别人怎么看我很敏感。但是马丁路德是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一个人，甚至敏感到一个程度哈，他每一次心里边有那么一点点的罪，他就要去找他当时修道院的院长来认罪。他甚至一天好几次跑到修道院院长那里，跟他谈自己内心里边很多见不得人的一些念头。到了一个地步呢，这个修道的院长就非常不耐烦了，就说：“马丁路德，你不要再跑来烦我了。”哇，那马丁路德又觉得更有罪恶感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烦了院长。他就是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人，他深深的在圣灵的光照里边看到自己内心的一个光景， 而在整个天主教的这个模式里边，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当他后来在解决他的罪的面前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甚至有的时候他在大雪纷飞的日子，他要赤足穿一件单的衣服在那里行走，他要来刑罚自己，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罪恶实在太深重了，甚至有的时候他要用鞭子来抽打自己，他觉得他心里边充满了不讨神喜悦的念头，他很想改变自己，他觉得他达不到神圣洁的要求，他觉得如果在这样的光景里边，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入灭亡。所以非常的痛苦，这样的一个光景里边，当他在寻求神的心意，在读经的时候，罗马书里边的一句话就像光一样照进他黑暗的内心，那句话就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在神整本的圣经里边启示了一个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你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已经从老亚当夏娃已经腐烂的生命，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必然会发现他的内心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他的内心是他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因为那个旧造的生命已经在亚当里边，在过犯罪恶里边已经死亡了，这是圣经里边给我们启示的真理。你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神让你们活过来。如果我们想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来得救，无非是要在一个死尸上边来给他化妆，来给他喷香水，来给他改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自己的基督徒生活里边，我不是在信主之前我就觉得自己是罪人，我是信主以后我慢慢的发现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我越想去追求圣洁的时候，我就越发现我自己的内心是充满了黑暗的，我越是想去过圣洁的生活，我发现我的脑子里边就不停的冒出不圣洁的思想。最后你会发现一个人的一生，就像我刚才讲的，是一个靠恩典生活，靠恩典来改变的。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内心败坏到一个程度，你越是去追求，你会发现就像保罗说的，有另外一个律在我们的肉体当中，让我们去服从那个犯罪的律。所以马丁路德第一次发现整个旧约圣经所启示出来的，就是人没有办法靠律法得救，人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修炼能够成为一个达到神标准的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这在旧约里边早已经认为是不可能的，神就是在旧约里边拣选了一个民族，把神的律法，圣洁的律法给这个民族，让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人类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善行，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没有办法靠律法能够达到神圣洁完全无瑕疵的标准，这是不可能的，人需要上帝的恩典，这个是百分之百的恩典。所以救恩是一个恩典。所以当马丁路德在他这个苦难的这个追求神的过程里边，他多么的想达到神的标准，同样的他用神的标准再来看他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内心是那样的败坏，而他没有办法改好自己的内心，他不管是用苦待自己的方式，或者是用进食的方式，或者是用各种各样虐待自己弄肉体的方式，都没有办法达到。最后当他看到圣经里边保罗的启示的时候，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才明白当他 信靠主耶稣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在救恩里边，在十字架上，在复活里边所做成的那个无瑕疵的100%的那个恩典，那个救恩会白白的加给他。而当他信靠主耶稣的时候，那个属神的全然圣洁的那个生命，那个胜过旧造的那个生命会进到他里边来，再开始一个成圣的一个工作。所以当他明白这个救恩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第一次的进入到了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因信得生。所以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写了5个最重要的唯独，唯独恩典。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正是当我们明白我们有何等的败坏，我们在亚当和夏娃里边那个旧造是没有救的，你不要期望他能够改好，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恩典就临到了他，唯独恩典。然后接着马丁路德讲唯独信心，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善行努力来达到神的标准，当你信靠他，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恩典就进到你里边，是白白的称义。接着神的生命会因着这个信心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开始做一个新的改变的工作，这个是白白的恩典。所以马丁路德写了5个唯独，唯独圣经是神的启示，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信徒皆祭司。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当马丁路德改教完了以后，整个的欧洲很多很多神的儿女从天主教的一个错误的里边，然后进到了完全符合圣经的一个神所启示的充满恩典的一个信仰里边。但是在欧洲有很多很多的逼迫，那么1620年的时候，在英国有很多的清教徒，因为当时的有一些宗教的逼迫，所以他们乘坐这个五月花号一起来到了这个美洲。那么在第一年的冬天里边呢，他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清教徒因为不适应当时的严寒，也不知道怎么样耕种，所以在整个冬天里面他们冻死了将近一半的人。那第二年的这个来临的时候呢，一些印第安人来帮助他们怎么样耕种，怎么样捕鱼，怎么样打猎，所以在第二年的秋收的时候呢，他们有很丰盛的一个收成。所以呢，他们就邀请了这些印第安人呢一起来向上帝来感恩。那个感恩节呢持续了3天。那当时呢有一个总督，他就正式呢宣告呢要过一个感恩节，所以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伟大的父赐给我们今年的丰收，有印第安玉米、麦子、豌豆、大豆、南瓜和菜蔬，并使林中有丰富的猎物，海里有鱼和贝壳，也保守我们免受一些人的攻击，不受瘟疫疾病的侵害，并赐予我们有按照个人良心敬拜神的自由。所以呢，这个总督呢就让整个的这个新移民呢开始过第一个的这个感恩节。所以当我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是非常的需要神的恩典的。基督徒的感恩也是不同于任何一个别的或者是不认识神的人的一个感恩。所以我们的感恩，首先我们要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造的，这个是不同于任何一个人或者是不认识神的一个感恩。基督徒的感恩，首先我们明白上帝造了一切，宇宙、地球或者是整个世界所有我们看得见的东西都是神造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感恩的对象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如果我们只是有一个感恩的心，但是我们不知道感恩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的感恩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真理的根基的一个文化而已，或者是一种宗教的一种情操而已。但是在圣经里边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都是神所造的。而我们今天所能够拥有的这个工作的机会，或者是工作的能力，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丰收的这些喜乐，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感恩的对象是这一位永生的神。我们并不是一个只有感恩的心，但是不知道向谁感恩。我们是向这一位永生的神在感恩。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的来调整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这两天我也在想哈，我今天可以来教钢琴，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感恩的。所以这个思想的过程，首先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神创造了一切，然后呢，有父母把我生下来，他又创造了木头，然后呢，又创造了一些人可以造出钢琴来，那我又有机会来学钢琴，从小又去音乐学院，然后又出国留学，所以今天才能够教钢琴。这是神很大的一个恩典。当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你所拥有的一切的机会，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全部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值得自己可以骄傲的。同时神也让我看到，当我野心太大，拼命练钢琴，我觉得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最伟大的钢琴家的时候，手就坏了，手就坏了那么一点点，就没有办法弹钢琴了。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的手坏一点点就没办法弹钢琴了。同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身体可能某一个小部分出了一个最小的毛病，我们可能现在就躺在家里面没法工作了，对不对？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基督徒的感恩的心真的是看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作为，每一件事情都是感恩的。那么这个感恩的心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非常有影响。正因为感恩，所以我们的心是非常谦卑的，我们明白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生命里边不会有一种自夸，不会有一种骄傲，不会有一种高举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我们生命里边，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我们知道神恩待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异常的谦卑。同样，正因为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也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别人是欠我的。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非常谦卑的，他不会觉得帮助别人了以后那个人欠我很多。所以正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恩典的架构里边，所以活在一个恩典的思想里边，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神的恩典，让我来帮助，我自己并没有任何可夸的。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手也坏了，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非常的爱我，帮我。我刚开始还觉得有点要提防他们，我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好的有点奇怪，哎呀，实在是可能有所图。后来发现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啊，实在没什么可图的。 那这些人那么样的爱我帮我，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怎么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边看到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呢？啊，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边都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况呢？那这些人就说，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的，他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当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很想去帮助别人，把神的爱送给别人。所以就好像你在地里边种植的时候，神丰丰富富的赐下来，哇，一切都是那么丰盛。当你有了这样大的一个丰盛的时候，然后你就邀请所有你的邻居，然后都到这边来，然后你开一个 party， 说哎呀，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吃喝快乐吧。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本能的一个心态，因为上帝赐福我，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所以当我去看那些基督徒帮助我的时候，我那时候第一次在信心里边相信一定有神。因为过去在我这么多年的成长的环境里边，我觉得人都是自私的，人是不可能改变这种倾向的。包括跟我交往的一些女朋友，我都发现那个爱是很有条件的，但是为什么这一群人就那么深的改变了呢？完全不一样，充满了爱。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啊，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些人为什么变成这样呢？用我们比较世俗的话来讲，这些人很傻，无缘无故的来帮我这么一个人，又花时间又花金钱，而我也没有办法帮助回报他任何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相信，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不是真实的，这些人的生命是不会改成这样的。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他们那么喜乐，那么样的释放，那么样的充满了爱，那么样的谦卑。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我那个团契里边哈，有一个医学院的一个教授，哇，收入应该是非常高的，可是呢他看着你那个样子，就好像我是医学院的教授，他是医学院的学生的，还一过来握着我的手，哎呀，陈弟兄你好，你好，欢迎你到我们团契来，好像我去了以后他们团契就增光了，你知道。哎呀，我觉得实在不可思议，这跟我在音乐学院所见过的教授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音乐学院的教授梳个背头啊，上面全是油，你知道，擦的雪亮，然后抽个烟锅，大个肚子，哈、啊，在那里走，哎呀，觉得全世界要看看我多么有学问，我多么伟大。好，你看，啊，上钢琴课的时候，哈、啊，就讲辩证法，从上天讲到下地，就是一直在彰显我们多有知识，你知道。这个是很本能的嘛，因为我也这样。可是这个教授，你看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他深深的明白他所拥有的一切，他今天有这样的地位，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都是上帝的恩典。他给我讲到他很早年的时候和他妈妈就一起移民，从大陆移民到美国，然后神怎么样恩待他，他后来怎么样考到医学院，然后毕业了以后又在医学院里面做教授，然后同时又在医院里边开刀，神怎么样恩待他的家，怎么样在物质各方面来祝福他。所以那个人没有一种骄傲在心里边，没有一个觉得他多么能干在心里边，在神的恩典里边他充满了谦卑。但是当他帮助人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人怎么这样的谦卑。常常让我感觉到哈，我一回到他家里边，我就觉得这个人是那么样的有爱，那么样的充满了恩典，你就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温暖，很喜乐。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这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有没有想象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本来可以来审判我们的，因为一切都是他所造的，而我们这些人是靠他而活的，但是他竟然成为了一个人，行走在这个地上来医治人，充满了爱，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样一个谦卑的生命进到我们的心里边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每一个人充满了爱。 我们不会觉得我帮助你我高高在上，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每次去见到这一位医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变成了医学院的教授了。哎呀，他是医学院的学生哈。哎呀，陈弟兄，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每一次提一些这个怪的问题哈，哎呀，你这个问题哈，我们以前都遇到过。哎呀，非常耐心的跟我讲解。你可以看到没有，他当时已经快60岁了。而我当时是20多岁的小伙子，哎呀，我坐在那里那种不可一世的样子哈，他在那边哈好像给我洗脚那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恩典可以把一个人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神的爱可以把一个人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可以拥有那么多伟大的收入或者是伟大的学问伟大的地位，但是整个人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深深知道自己是不配的，深深知道上帝的恩典是何等恩待我，所以那个身上就流露出一种属天的一种品格，那个就是谦卑，一个属天的品格。所有的骄傲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那个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真的是极大的作为。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活在肉体里边，你是不是常常觉得你的老婆可能配不上你，或者你常常觉得你的老公配不上你？但是当你活在神的恩典里边，你知道吗？我们口里边就会讲一句话，谢谢你嫁给我，或者谢谢你娶了我。我们觉得我们配不上他。我记得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弟兄的一个见证哈，这个弟兄是很优秀很优秀的，而我看好他老婆可能没他那么优秀。他一上台做见证，他说哎呀，真是感谢主，我老婆愿意嫁给我，我实在是配不上他。我当时在想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就慢慢明白了，一个被恩典充满被恩典改变的一个人，你会常常的觉得对方能够嫁给你真的是恩典，这样的心态你就会发现你会有包容，你会有饶恕，你会有爱，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所以非常的奇妙，恩典让我们的整个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有一次一个弟兄哈奉献一些金钱给另外一个宣教士，那他就在信封上写，他说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能够来服侍神，让我能够在天国里边投资。哎，我觉得那句话哈，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假冒伪善，怎么写出这么一句肉麻的话来？但是慢慢慢慢，我的观念被圣经改变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是这样。他知道这个奉献金钱是服侍神，所以他感谢这个弟兄。当他奉献金钱之后，他知道不是奉献给人，是奉献给神的，神必纪念。所以他说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可以服侍主，然后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可以在天国里面投资，将来有百倍的收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明白恩典的一个人，所以当他奉献金钱的时候，那个心是何等的谦卑，那个心不是一个失去，而是一个他知道这是一个恩典，这是非常宝贵的。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2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2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毁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可以同时在另外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你会发现保罗的一生实在是为主受了许多许多的苦。他被鞭打很多次，被石头打很多次，为主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但是当他人生快到终点的时候，提摩太前书是在他人生已经很晚的时候写给提摩太的。在这本书里边，保罗是怎么样形容他和神的关系呢？他说，感谢神的恩典，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毁慢人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神没有定我的罪，我还蒙了怜恤，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明白神恩典的人，一个服侍主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主受了很多的苦，或者我们为主付出了许多，我们心里面常常在神面前，也许我们觉得我们付出太多了。主啊，你看我付出太多了，我可是一个太伟大的人了。可是神在这里边借着保罗讲了一句话，保罗常常在神面前知道他是一个罪魁，他是一个因着神的恩典他才可能服侍神的，而服侍神是一个恩典上的恩典，因为不仅今生蒙神的恩典，而且在永生里边神要把更大的恩典加给一个服侍他的人。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在服侍主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态不再是认为自己是因着蒙恩，自己是不配的，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的力量就开始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缺乏。当我们明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才可以服侍他，我们心里边的力量就越来越刚强。所以很奇妙，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我太太寄来的一个文章哈，她说我们实在是应该感恩。她说，如果你今天还活着而且健康，她说你就比这个星期将要去世的数百万人要有福。他说，如果你今天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没有各样的逼迫的一个环境里边，你就比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还要幸福。他说，如果今天你有衣服有冰箱，而冰箱里面有食物有住的地方有床有空调有一个房子可以住，你就比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要幸福。他说，如果今天你有工作，银行里面还有点存款，有车子，你就是世界上这个8%的富有族。他说，如果你是活在一个有医疗、有民主、有自由有很洁净的空气有很干净的水的地方， 你就是世界上最 lucky 的那10%。所以当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哈我们需要重新的来看看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心态上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和调整。我在2006年的时候佩芬的两个弟弟哈就出钱呢让我们一家呢去这个巴西呢去度假。然后呢我们就住在他家里边啊。然后我们家一家四口呢就住在他弟弟那个房间里边。最后呢变成什么呢，就是我太太呢和我的小儿子睡在他那个非常软的席梦思床上面，而我呢和我的大儿子睡在地板上面。然后呢我太太呢这个见了很多他的老朋友哈，所以他为了向他的老朋友哈这个表现出他在家里边是很厉害的哈，所以他一上车哈他就坐在前座，然后呢我和两个儿子呢就坐在后座，然后他们就开始用这个葡萄牙文开始聊天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后座呢照顾两个儿子，久而久之心里边就一肚子火呢，我在想我说我怎么到了这个地方，你看每一天睡在那个地板上，而且那个房间不是很大呢，那个床非常的大，他和我的小儿子哈啊睡在上面，哎呦那个我后来我早上躺了一下，哎呀那个床太舒服了，啊那床旁边的那个角落哈非常小，我和我大儿子挤在那边你知道，而且我大儿子常常挤把我的底下那个被子，我最后就睡在地板上面，冷得要命，哎呀那个那么小，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简直是心里边就开始有一肚子怨气哈。可是后来呢我觉得哈神把我的整个的观念调了一下，调了以后我后来呢自己就写了一篇日记，我说主哈我应该感恩，为什么感恩呢，他说我说哈你说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去巴西旅游而且是不用付钱的，那机票都会买好了你知道对不对，而且是全家一起去，有些人是有钱没有时间，有些人呢是有时间没有钱，对不对，整个一家人都去，然后在那边的话呢虽然哈这个我太太一上车就坐在前边哈，对，但是呢你会发现每一天下午，因为他认识太多的这个他的好朋友，每一天下午都有人请我们吃饭，而且在巴西吃那个烤肉啊，吃那个巴西最贵的一些东西，哎呀吃到我后来都害怕了你知道，我就想这个实在是恩典的，每天下午都去吃，一进去以后哇那个简直是这个巴西烤肉各种这个韩国的这个烤肉啊，哎呀吃到我后来觉得哎呀实在是再好吃的东西这样吃下去也不行了呢。然后呢佩芬的妈妈是一个长老，他觉得我去了以后呢最好哈给各教会讲讲道，所以他是长老，而且在那个巴西已经待了20多年，服侍太多了，所以呢打了几个电话给几个牧师，哎那牧师就都答应了是吧，没问题没问题。我后来就想想我说这个如果不是他妈妈有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哈，我去了谁也不知道我陈潇是谁对不对，好每个星期天都跑去讲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后来呢还跑到这个巴西有一个最大的瀑布，哎他弟弟帮我们买了票，然后呢还有一个导游，然后给导游小费呢也是他妈妈出的，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最大的瀑布旁边有一个巴西烤肉的餐厅，然后那个玻璃看着那个最大的瀑布往下流呢，我们在那吃烤肉呢。所以那个心态改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实在很多的恩典，但是我心态如果没有改，我就想到你看佩芬回到美国我要跟你老账新账一起算，这种不顺服丈夫不尊重丈夫的人怎么可以，特别是在你那些朋友面前，哎，他就是装着哎呀你看他找了一个老公是很听他话的你知道吗，要表现这样你知道吗，所以他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你知道吗，
老公在后边牵两个儿子，然后他在前面，哎呀，打扮的那个花枝招展那样的。所以你要了解哈。然后我每天都睡在地板上面，地板上睡地板上是很有学问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两个弟弟都在那边，他要在他弟弟面前知道老公只能睡地板，他睡在床上呢。这个女人的一种特别奇怪的一种思维呢。所以你可以了解哈，我们的心态改变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恩典。所以这个后来我的心改变了以后，我就觉得实在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也需要改变恩典，为我们的婚姻感恩，为我们的配偶感恩，为我们的孩子感恩。有很多人都生不出孩子来的，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烦得要命，是吧？对不对？我们要为自己的孩子感恩，我们为我们的工作感恩，为我们能够认识神最大的恩典感恩，为我们今天是健康的感恩，为我们的房子没有被大火烧掉感恩。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感恩。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当我们在遇到人生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我们在里边仍然能够感恩。你看约瑟，在他很年轻的时候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然后在埃及做奴隶，又被他的祖母诬告下到监狱里边。那后来神拯救他，成为了整个埃及的宰相。后来他的兄弟来到埃及来买粮食，那后来他与他的兄弟相见。后来雅各他们全家都去了埃及，后来雅各过世了。那这时候他的兄弟就想，我们的父亲过世了，约瑟会不会报仇？所以他的几个兄弟又跑来向约瑟下拜，就跟他说，他说哈，我们的父亲生前曾经说，求你要原谅我们当初对你的恶。当约瑟听完那句话的时候，约瑟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为什么流眼泪？因为他们不明白约瑟心里边到底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约瑟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当初是要害我，但神的心意是好的，让我们今天可以成就这样的光景。所以约瑟心里面没有半点的，他是一个被恩典充满的一个人。所以他在这个苦难里边，他看到神的手。所以当我们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一生里边那个至善至美的作为，我们就会向神发出感恩。不要太轻易的就已经下了定论。当我们走过了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这个苦难里边对我们生命里边的旨意以后，我们就会向神发出一个真实的感恩。有一个很有名的圣诗的一个作者叫芬尼·科斯比，那这个人呢，在他生下来六个月的时候，他因为发高烧，就找了一个医生给他看病，那个医生用错了药，所以他在六个月的时候他眼睛就瞎掉了。但是这个人一直活到90多岁，他后来呢嫁给了一个也是一个盲人的一个诗人，他一生写了2000多首的圣诗。所以呢他这个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自述哈。他说，当我生下来六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偶然感冒， 以致眼睛发红，不巧我的家庭医生又不在家，便去请了一位大夫来诊治，他给我开上药方，叫我贴一贴很热的膏药，结果我的眼睛完全失明了。那位大夫获悉我的遭遇之后便逃之夭夭，此后再也见不到他。但我活到现在从来没有一刻怀恨过那位大夫，因我知道慈爱的神借此将我分别为圣，直到如今使我能有机会侍奉他。所以芬妮·克劳斯比他眼睛虽然是瞎，但是心里边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对神的赞美。他一生写了2000多首的圣诗，是教会历史里边最多位的一首女的圣诗的作者。他的圣诗感动帮助了历世历代很多很多很多的信徒。他讲的，他说在人有可能出错，但是神永远不可能出错。所以当他用一个感恩的心看到神在他生命里边的作为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会在神面前向他发出感恩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今天服侍多么艰难，或者我们何等的劳累，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不管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我们要向他献上赞美。不管我们会遇到任何的难处，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被这个恩典改变，成为一个谦卑，成为一个爱他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孩子要求你来祝福这个教会，主啊，按照你所应许的，主啊，亲自来祝福这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啊，在你的恩典里边能够刚强起来，主啊，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恩典里边，主啊，能够变成丰盛的一群人，主啊，让我们在恩典里边能够来传扬你的恩典，主啊，让这个教会，主啊，能够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啊，谢谢你，求你不断的来扶持我们，啊，让我们连结于你，啊，让我们的心充满。